在美国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后，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三一致投票通过对北韩的关键煤炭出口施加限制的严厉制裁，而同时南韩和日本亦宣布对北韩进行新的单边制裁，包括禁止那些访问过北韩而可能对南韩构成威胁的外国导弹与核专家进入南韩，禁止曾经停靠北韩港口的船只进入日本，并且冻结与北韩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有关的组织与个人的资产。一些曾经处理北韩问题的前美国高官认为，北韩当局无疑会采取挑衅行为来回应这些制裁。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阿米蒂奇说，阿米蒂奇表示他不相信金正恩不会对这些制裁做出反应，是核试验还是导弹试射他不知道，但是对他来说他不会做出某种反应是不可思议，尤其是关注到他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反应。阿米蒂奇是星期一在美韩同盟战略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事实上，在联合国对北韩进行制裁一日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并威胁要对新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北韩当局会在美国总统就职前后采取挑衅行为。车维德说，在一月份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情况下，北韩会采取一些挑衅行动，而同时他们亦可能会做出一些其他事，例如可能对今年一月份就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采取行动，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试图在美国与南韩之间制造一些不和。目前担任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以及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的车维德说，北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没有采取挑衅行为，是因为南韩总统朴槿惠所面临的内政危机，因此不想给他提供任何可以给他加强他地位的机会。即使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但是在金正恩的统治下，北韩不单止没有停止他的核项目，而是加快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使他的核与导弹能力进一步提升。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北韩问题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访问学者卡林，今年10月刚刚去过北韩，他担心的是美国被好几个问题拖住手脚，而妨碍在北韩问题上做好的决策，其中之一就是时间。卡林说，随着他们的核项目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选项减少，他们的选项增加，在整个期间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失，而他们核项目上的时钟转动的速度超过了美国目前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他看来美国今后准备采取的行动的速度。曾经在里根总统任内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说，好像很多人一样，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目标不是推动北韩政权的更迭，而是寻求改变北韩政权的行为，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是再这样看。阿米蒂奇表示，在他看来劝阻北韩脱离目前所走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权。不过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负责北韩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宇尚坚持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现在是否推动北韩实现政权更迭的时候的问题做出这样的答复。尹宇尚说，他们的目标是北韩的无核化。他刚刚担任这个职务时，他与副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前往亚洲讨论这个问题。他确信无论是北京还是首尔和东京，对于他们之间的讨论，每个人来讲，这个到目前为止最一致亦是最重要的目标。显然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无核化是第一优先问题。尹宇尚星期三启程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的有关官员讨论美日同盟以及双边关系的问题。随后他将前往首尔，并于12月12号至13号在首尔与南韩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宏坤 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事务局总干事金灿宪治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继续就北韩问题进行密切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